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接下来又到了方恩老师来为我们主讲《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主题的时间了。过去五天的节目时间里，方恩老师和我们谈论了几个很重要的话题。他与我们谈过了忧郁症与现代人的关系，为什么有些人会更容易感到忧郁，还有六种情绪障碍者的负面思考模式，以及忧伤沮丧的自我治疗的小妙方。那么今天他要继续的和我们来谈谈与忧郁症有关的其他话题。
在前面呢，我们提到忧郁症在目前这个时代，因为被称为是新的感冒，心灵那个新的感冒。那感冒是一种流行病，也就是蛮普遍的，也就是呢忧郁症被看作像是感冒那样子的普遍啊。那事实上呢，在临床的诊疗上有一些记录，他们发现大概有 10% 到 25% 的妇女，还有 5% 到 12% 的男性，在有生之年呢会出现忧郁的现象，得到忧郁症。当然有的症状非常的轻。那从这个比例来看呢，女性的病患大概是男性的2倍。可是呢忧郁症常常被忽视，而且我想尤其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大部分对于忧郁症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会手足无措啊，并没有一个概念要去得到适当的治疗。那甚至呢有一些基督徒他认为忧郁症是一种不属灵的，是一种耻辱。那当然只要我们一谈到有情绪的疾病，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羞耻的事情。
对对对，见不得人的事哈。
对，所以呢忧郁症虽然已经开始非常的普遍，比例非常的高，但是多半都没有好好的来正视这个问题啊。事实上忧郁症对个人、家庭还有社会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对个人来说呢，它会减低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好，甚至会有的人他会失去工作，或者是长期的失业。那他也会扰乱家庭跟婚姻的关系，或者是像在办公室里面的人际关系，即或有些人没有丢掉工作，可是因为呢他是比较负面比较沮丧，所以跟他在一起的人很辛苦。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强调哈，虽然我们会提供给忧郁症的患者本身以及家人有一些的方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当忧郁症患者他还没有治疗好，还没有治愈的这段时间，对于他个人以及他的家人，他身旁甚至他的同事都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有一个父亲呢，他是有忧郁的倾向，他是有轻度的忧郁症的这个倾向，可是呢这个已经让他的孩子有所感受。我记得以前在节目里面我也有提到，因为这个爸爸刚好出差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在家里，那当这个父亲离开家一两天之后，这个儿子就若有所思心有所感的跟他的妈妈说，他说妈妈怎么爸爸不在家，我觉得阳光洒进来了好像以前父亲在的时候啊，家里面
乌云满天
乌云满天，或者是说家里面的窗户呢都被窗帘给盖起来了，窗帘是拉上的，那现在父亲离开家之后好像窗帘已经拉开来了，所以外面耀眼的阳光可以洒进他们的家庭。
当时这个孩子几岁啊？
这个孩子大概差不多中学的年龄。所以他已经有感受，他有这个感觉。这个妈妈就吓了一跳。诶，因为呢这个孩子反而说出母亲心中的感觉。那所以呢我们在处理一些家庭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如果某一些有情绪障碍的人他留在家里的时候，
大家都会受到影响。
大家都会受影响。那所以当他的配偶离开家，旁边的人都会讲说，哎呀你先生出差你一定就是都没有帮手啊，一定很不适应啊。其实不是，这些太太反而觉得
心情好多了。
心情好多，因为阳光进来了嘛对。所以你看忧郁症其实对个人对家庭还有对社会也是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希望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可以帮助我们在各地的华人朋友可以正视这个忧郁的问题哦。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说从不忧郁到 一度、两度、三度，你可能要一直慢慢升升升升到50度才会被断定为忧郁症。可是呢，很多的忧郁的情况是慢慢慢慢累积的。那因此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有教大家一些小妙方，平常呢你就要把这些负面忧郁的情绪啊，不要囤积，能够慢慢的消化掉，慢慢的清除，然后养成一个快乐的习惯，养成笑的习惯。
嗯，是是是，刚才方老师谈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忧郁症患者啊，在他的工作上也会有一种失常的表现，会影响他的工作。这的确是的，你看一个有忧郁症的患者啊，他的这个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也因此就对他的工作效率带来负面的影响了。
是啊，林云牧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一些打击啦、挫折、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当我们心情很低落、很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提不起劲来。
对对对对，
对，然后脑筋也没办法思考
啊，什么都不想做，
什么都不想做，饭也不想吃，也睡不着觉，然后又变得很累，所以整天人是没有效率的。
对对对，
那当然这个对工作是有影响。如果长期这个样子的话呢，
这个工作就保不住了。
对对对，老板就会把你开除了。
对呀，对。
那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多半在遇到打击，在忧郁了几天之后，应该有这种爬出来的能力。如果说到了没有办法自己爬出来这个忧郁的深渊的时候，那么这个都已经是很确定是一个忧郁症。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从忧郁到忧郁症，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忧郁的时刻，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忧郁症是怎么形成的。忧郁症的形成有几个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你环境上遇到一些打击。那如果这些打击所带来的负面的心情一直没有消除，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下次再来一个打击，可能你累积到某一个年龄，通常是到中年的时候或者到老年的时候，累积太多了，所以人就会越来越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心情。尤其是负面的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会影响我们脑中的这些化学的物质，所以快乐会增加一些好的情绪的这些化学物质，忧郁的时候反而会变成恶性循环，产生一些使我们更对情绪没有抵抗力、没有照顾的能力的这样子的物质。所以越忧郁的人，他越没有能力去照顾自己的情绪。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到了忧郁症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治疗。一般的朋友们可以在你平常遇到忧郁的状况，你就要寻找一些解决的方式。那如果已经进入到忧郁症，我们又从轻度的忧郁症讲到中度的忧郁症，或者是重度的忧郁症，那甚至有一些人是伴随着两极化的躁郁症，就是他有时候是郁的，有时候是躁的，这样子的一些情况。那躁起来的时候他会大发脾气，他可能会打人，甚至把菜刀拿出来，做出一些让自己事后后悔的事情呀。所以从轻度到重度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总而言之呢，这些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对对对。那么在过去几次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也已经为我们提供一些比较是针对轻度的忧郁情绪的一些治疗的小妙方，所以在今天呢，你就会开始跟我们谈谈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忧郁症的形成的原因。
对，也就是正式被称为是忧郁症，经过诊疗、经过诊查之后确定它是一个忧郁症哈。在那之前呢，我想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本身是基督徒，我常认为就是基督徒对忧郁症也没有很清楚的认识。那因此呢就会常产生一些错觉，有一些误区，这个是我们需要事先来跟听众朋友谈的。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留言板上，他特别建议说，如果你想找人倾诉的话，一定要找值得信任、灵性美好的组内前辈，这个是非常重要。他特别挂号写非常重要，他说否则会受更大的伤害。
对 对, 对。
那另外呢，还有两位听众朋友呢，他在信中也有提到，他说每每听到有人说忧郁症只要靠主就会痊愈，或说忧郁症啊是不属灵的，都会造成再次的伤害。那另外一位姐妹呢，她说 有一位很有恩赐的基督徒对我说，姐妹呀，你是基督徒，怎么会生这种病呢？所以这些话都让我更万念俱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我想要特别提出这一点啊，有时候我们对忧郁症的情况不是很认识跟了解，所以有些错误的一些反应，也就是说当有忧郁症的基督徒，组内的基督徒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那我们给他一个错误的反应，反而会增加他忧郁的状况。就像刚才最后一封信这位姐妹讲的，更让他万念俱灰，更让他想死。
对，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叫基督徒都碰到忧郁症的朋友都不敢讲话，只是我想这个节目呢，就是要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了解，你要有正确的观念来看待这个忧郁症。所以我就提出忧郁症的一些错误的一个观点，特别是从教会的圈子，从基督徒的一个误解。那第一个呢，我们要修正的是，有些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牧师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得忧郁症，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不足。所以我们会经常听到有一些忧郁症的患者来到我们的面前，他讲说他去找他的牧师或他找教会中的姐妹跟他们倾诉他的困难，希望他带导，希望他扶持的时候，他最常得到的话就是说，哎呀，你对神没有信心，神不是这样的，神是全能的，你要对神有信心，你就是因为对神没有信心，所以才会得忧郁症。那第二个我们需要修正的呢，是有的人认为说忧郁症是因为犯罪太多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所以当一个人正在被忧郁的情绪所折磨的时候，我们最忌讳的就是告诉他，你之所以得到忧郁症是因为罪的惩罚的缘故。比方说有些人做了一些错事，导致一些不良的结果，对他的精神带来重大的压力，把生活弄得一团糟而产生忧郁。我们不能否定有这样的状况，可是忧郁症的形成有很多的原因，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说所有的忧郁症都是因为这个人个性软弱，信心不足，不信靠上帝，还有他得罪了上帝，所以才得到这种精神病。
是不能一概而论。
那事实上呢，忧郁症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它关系到一个人的生理的状况，就好像一个人他高血压可能会头晕啊，我记得我父亲高血压的时候，他常常就头晕，需要赶快坐下来啊。
是我母亲也是一样。
是，所以你不能说，你看你就是因为信心不足，所以你看你头晕吧，因为他的生理上有这个血压高的现象，因此他就有这些症状出现。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他读幼稚园。三不五时就会被传染上感冒性的肠胃炎，也就病毒感染到肠胃去了啊。
是是。
那所以孩子一感染了呢，他就发高烧，然后他就呕吐，甚至是泻肚子。所以我也不能跟我的孩子讲说，你看你就是不乖不听话，所以呢，你看你拉肚子吧。我们就很厌恶他这些拉肚子的现象。所以如果你生理有一个问题，他会有这些症状出来，釜底抽薪之际，你需要去解决他生理上的问题。
对，
而不能够说你看你就是不属灵，或者是有一些姐妹对父母亲讲说，你看你就是不常常祷告，你就是信心软弱，所以你的孩子才会常常的拉肚子，才会常常的被传染上感冒。事实上他可能就是到了幼儿园去，因为幼儿园小朋友很多，一传染一个什么水痘啦感冒啦，其他小朋友很容易被感染上。
对，
那总而言之他已经变成一个生理上的这个问题。所以忧郁症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关系到我们的生理身体的状况，当然也关系到我们的情绪的习惯，还有我们的思维模式。那它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的饮食、睡眠，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对周遭事物的看法，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那因此我们也让听众朋友了解，忧郁症既然它是慢慢形成，而且它是有生理、精神、情绪、思想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它更不是一种好像感冒你立刻吃了一个感冒药杀死病毒病菌它就立刻好了，所以它不是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马上就可以解决的。
对对对。那么刚才方老师谈到，许多忧郁症患者自己在极其痛苦之中还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而这些指责往往是一种错误的指责，所以就使那些忧郁患者更加痛苦，更不想活下去了。
对，尤其是不能够随便用一些属灵的帽子啊，给人家戴上去说，哦，你就是因为这样，就是那样的关系。那我想，林云牧师一定记得，在圣经里面，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约伯。约伯他遇到那么困难的一个处境，他会掉入到忧郁的漩涡里面，这个是非常自然正常的一件事情，他需要走过这个过程才走出来。
对对对，
但是呢，他的朋友，你会发现约伯记有好多他朋友讲的话都是非常符合属灵的原则，很属灵的。
是是。
但是呢，在约伯记最后一章，上帝反而责备约伯的朋友，跟他讲说，你们的议论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对对，他们不但不能医治约伯心中的伤痛，相反的更使他受到更大的伤害。
对，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对忧郁症的形成，忧郁症它的跟生理情绪认知的关系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呢，忧郁症患者常常承受一些不必要的指责，或者是呢被一些不知名的罪哈来灌上去，所以他们就更自责，更内疚，更忧郁，然后更忏悔。其实有很多问题可以去着手解决的，但是都没有来协助他，来面对他身心所遭遇的这个疾病跟困难。
对，这就是他的人生更加绝望了。
但是呢，忧郁症因为是对国人来讲是比较陌生的啊，它不像其他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么容易被察觉，所以呢，忧郁症的生理根源，也就是生理身体上的因素呢，经常是被忽略的。那么，这个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在约翰三书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呢，神其实是希望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心理、灵魂都能够兴盛。因此，身体跟情绪的健康，确实需要有一些的知识、智慧，花一点力气来照顾跟保养。那甚至已经得了疾病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去治疗，来依靠神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真的是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
对对对对，要以正确的方式对症下药来解决问题哈。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暂时停在这，在明天以及接下去几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一般的治疗方法，以及忧郁症患者应该如何的自助，还有呢，作为忧郁症患者的家人朋友，我们可以如何的来帮助一些在我们身边的忧郁症患者。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来聆听方老师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宝贵的分享。